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中两国为期两日的高层会谈星期四3月18号在阿拉斯加开启，双方在开场白中罕见公开激烈交锋，美国指责中国的行为威胁国际秩序，中国则批评美国霸权，在人权等议题上虚伪，外界普遍对这次会晤结果期待不高。有分析人士认为，双方的针锋相对主要是想向国内观众展现强硬姿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开场白中表示，美国将这次会谈中讨论引发深切关注的中国行为，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对我们盟友的经济胁迫。他说这些行动无不威胁住维持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因此他们不只是内政，我们也都因此觉得有义务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些议题。美中两国最高外交事务官员星期四3月18号在阿拉斯加进行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未等会谈实质性地开始，双方就在传媒镜头之前以不同寻常的尖锐言辞激烈对攻，罕见地公开向外界展示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犀利地批评中国政府的各项行为，并誓言捍卫国际秩序和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而中国也都做出了强硬的回应。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开始了为期两日的会谈。加拿大公民麦克斯·帕弗自2018年底被中国当局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拘禁至今，这一宗涉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更广泛的外交争端的案件在星期五3月19号闭门审理，聆讯事件约两个钟头之后结束。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一份声明中说，该法院对加拿大籍被告人麦克尔·斯帕弗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声明说，斯帕弗和他的辩护律师到庭参加诉讼，并且说该法院将会依法择期宣判。三位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吉姆·英霍夫以及里克·斯科特星期四3月18号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要求撤销中国在2000年9月份获得到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将美中贸易关系拉回到去2001年之前的水平，让美国总统每年都需要批准延长中国的贸易优惠地位，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之前被称为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2020年是政治上取得成功和展示出新的影响力的一年，但这个也是他们遭受种族主义攻击的脆弱时期。星期三，一名白人持枪者在亚特兰大都会区的三个按摩院杀害了八个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亚裔美国人。星期五，拜登总统和贺锦丽副总统将会访问亚特兰大。亚特兰大事件发生之时，全美国范围内的反亚裔暴力事件亦都在激增。总统的亚特兰大之旅是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已经计划好的，是他胜选的之旅的一部分。上海维权人士陈建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3月19号星期五在上海法院开庭审理。有消息说，法院周边有大批的警察和便衣人员，气氛紧张，准备前往旁听的前北京709律师王宇，由于被警方控制约四个钟头，未能够到达庭审的现场。当日早上六点多，从北京到上海旁听的这次庭审的人权律师王宇在下榻酒店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来证实他被一些警察带走到虹桥派出所作笔录，将近11点钟被送返去酒店。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律师当日上午9点多在网上发布有关消息，呼吁各方关注 消息話，王宇到上海旁聽陳建芳案庭審，同將女律師約好咗8點喺餐廳見，之後一齊去法院。但係將女直到法院亦都未見到王宇，亦都一直聯絡唔上王宇，給予王宇房間打電話，亦都冇人接聽。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兑现佢嘅修复同埋友邦关系嘅承诺，尤其与亚洲盟邦嘅外交活动异常活跃。继上个星期举行咗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峰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国防部长奥斯丁3月16日开始相继访问日本同埋南韩。布林肯又到阿拉斯加参加备受瞩目嘅美中二加二会谈，奥斯丁就前往印度展开为期2日嘅访问。美国印太外交异常活跃，联盟抗中嘅胜算有几多呢？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嘅报道。
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先盟邦后中国的亚洲外交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和中国交锋之前务实和盟国的关系，共同面对北京这个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的考验。毕竟在亚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华盛顿的压力有几大呢？美国亚太盟邦众多，联合抗中局面能否形成呢？中国在亚洲看起来似孤立，它的地缘政治优势在哪个地方呢？南韓韓國大學政治系的外交主任金真浩評論，這次美韓之間的二加二會談的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地緣政治上面。美國在這個地區由亞太戰略主導的大背景之下，同日韓的同盟合作議題亦都會趨於廣泛。金真浩說，第一，大家看到地緣政治的主要意義，因為美國對於亞太戰略的重視，美國一直強調美日韓關係的重要性，這些就是說美國在亞太戰略之中為了地域安全需要三國同盟之間的合作，這些可能擴大到亞太和南太平洋地區有些部分的接連，這種連接亦都是存在包圍中國的戰略的目的。全世界美軍最多的地方是日本，可能南韓的基地規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離俄羅斯和中國很近，在美國在全世界的戰略之中的亞太戰略之中的同盟合作當中，亦可以看出傳統和現實政治的重要性。因此這次的訪問之中包含了同盟的價值觀、人權、自由、民主、安全，亦都包括經濟、科技等一些因素和其他內容都會存在。美中日比較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楊中美認為，這次美國和日韓的二加二會談說明拜登政府積極修復同盟關係。楊中美說，拜登上任之後改變了特朗普的美國第一的政策，重視同盟的關係，而且很重視亞洲問題，因為他們將中國定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國防部長和國務卿訪問日本，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因為這些是第一次新總統上任就派出這麼高級的官員去到日本訪問。大家看到已經進行了的二加二會談並且發表了聯合公佈，第一次指明了中國，對中國進行譴責，表示要加強同盟關係，在南海等等的方面針對中國進行合作，針對中國違反國際規則的行為就是進行對抗，這些是第一次對中國指名道姓地進行譴責。另外一點，日本亦將尖閣諸島，就是中國的釣魚島問題再次提出，再次確認了日本和美國的意圖。美國表示堅決支持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履行責任，但同時他從日本防衛官員的例行公開談話當中確認，日本同時亦很擔心美國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之後，將日本作為第一線和中國對抗的角色推出去，日本的利益亦都會有很大的損失，亦都有風險，亦都是很大的擔心，亦都有這樣的意思。金真浩認為，美國在亞洲可以通過加強和同盟之間的在安全、經濟和科技領域裏面的合作，對中國施展壓力。金正浩說，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通過管制日本的方式壓制蘇聯和中國， 波韓等亞太地區，日本的位置很重要，包括北方四島的問題，也都包括釣魚島的問題，連接到台灣，台灣再連接到菲律賓、東南亞，譬如美國和日本、南韓，也都包括台灣部分領域合作的話，中國往太平洋發展的可能性並不大，這就是安全因素。第二就是經濟科技的同盟關係合作，半導體高科技方面，美國盡量控制技術，不讓它流入中國，這種情況看來壓制中國的科技發展，令到它發展速度降低，將民主價值觀、自由平等、人權內容加入去的話，他們認為中國也都可能會有變化，也都有可能拖延中國向前發展的速度。這兩個來看，就是安全因素、經濟因素、科技因素，這些內容上同同盟國之間的關係加強是很重要的，從中國的立場來講，這是對他們非常大的壓力。不過楊中美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雖然同盟多於中國，但同盟關係並不牢固，大國政治之下，小國給予本國利益，更多的就是尋求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而不是選邊投靠。中國在亞太地區和各國經濟聯繫緊密，這些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同盟關係是一個大的考驗。楊中美又說，目前美國主要有五個盟國，就是新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南韓、菲律賓，這五個國家每一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譬如菲律賓原來因為領土問題在南中國海和中國有很強的爭執，但新的總統上台之後就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在美中之間尋求平衡。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是一個大國，美國也是大國，兩個大國有爭執就好像兩個大象打架，草地就要遭殃。在這種情況之下，東南亞這些小國家就要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問題，他們經不住大國的衝突，所以他們保持平衡政策是當然的。包括新加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了。新加坡和菲律賓在這種情況之下，同盟關係的存在對中國有包圍的作用，但亦都不是很牢固的。譬如說澳大利亞在對外貿易之中和中國有很多的聯繫，但中國亦都對它的經濟報復，這種情況之下日子亦都不好過。南韓亦都是同中國是第一大的貿易大國，這種情況下南韓的政策經濟上面是靠中國，外交軍事上是靠美國，所以雖然是同盟關係，每個國家的利益關係都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就在美國最高國防與外交官員在亞洲會晤盟國，以尋找方式反制來自一個不斷崛起而且越發咄咄逼人的中國的威脅之際，美軍一位關鍵的指揮官警告說，華盛頓與北京有關國際主控權的競爭前線可能距離美國本土更為接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的報導。
負責中美以及南美美軍事務的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法勒3月16日對國會議員表示，中國對中美以及南美新冠疫情以及越來越嚴重的無法狀態的加以利用，將自己的意志施加於給予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成為了該個地區的首要威脅。法勒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表示，他們將本半球視為是競爭的前線，他進一步描述說北京的做法是全場緊逼，他有一種的緊迫感。他還補充說，美國的影響力正在減弱。美國軍方重要的官員最近幾個星期發出的一系列越來越嚴峻的警告，法勒這番的講話是最新的評論。這些軍事官員就中國的雄心，以及是他們相信北京為了將雄心化為現實而不惜走多遠，向議員是提出警告。就在上個星期，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海軍上將戴維斯對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表示，華盛頓無法充分頂回中國的軍事活動，這個鼓勵了中國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這個月較早的時候，美國印太司令部首席情報官員海軍少將史特曼在一次網絡視頻會議上說，美國已經開始嘗到有可能會發生一問題的滋味。他還表示，你會發現一支非常全球化远征性的中国军队，他们会在任何他们认为中国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介入。美国总统拜登的行政当局似乎对这些警告予以重视。 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利用他们的首次海外出访和包括日本以及南韩在内的盟友磋商，部分的目的是应对中国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危险，并且讨论如何让北京为破坏国际现行规范而承担责任。不过法勒星期二警告说，这种他一再用潜伏来描述的威胁距离美国其实是要近很多。他在国会山听证之后，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一些的例子包括他们追寻多项的港口协议，为谋取政治影响力的贷款，破坏主权的疫苗外交，国家监控信息技术，以及是滥用资源，比如是非法的不受监管，以及是不加报告的捕鱼。法勒表示，中国的疫苗外交尤其是令人担忧。法勒表示，他们正在利用疫苗作为他们的信息技术，他们的 5G 的协议筹码。他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面对议员说，他们正在利用他是来试图在一些国家之间制造不和，比如是台湾和该个地区的其他国家。这位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证实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说中国一直拒绝和台湾维持邦交的中美洲以及南美洲国家分享疫苗，除非他们切断或者是减少和台湾的关系。关注并未有在这个地方是止步。负责加勒比部分地区巴哈马群岛以及墨西哥美军以及安全事务的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范克克星期二对议员说，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地渐渐北上。范克特表示，他们绝对正在在北方司令部职责范围区是试图影响巴哈马群岛，比如是通过 5G，而在墨西哥亦都同样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军方官员仲对中国在中美以及南美的行动和跨国犯罪之间不断增加的关系表示关注。南方司令部的司令法勒声称，这个是美国在美洲地区的第二大威胁。他表示，他们正进行毒品、人员、枪支以及非法采矿的交易。法勒谈到了已经在整个地区立足的各种犯罪组织，表示他们这些做法的主要资金来源就是中国的洗钱活动。为了反制中国，法勒敦促议员是帮助确保美国能够有持续的存在，也是伙伴的关系。他说，重要的就是美国必须要维持在这个半球的接触，这个是他们的邻近地区，近在咫尺，事关重大。法勒仲表示，他所听到的他们的合作伙伴所讲的说话，就是他们是希望和你们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当你们快染死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救生圈，不理是哪一个将救生圈扔给你，你都会接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说，两党议员目前正是积极制定一项目的为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法案，这项与中国有关的大型立法措施有望最快在四月中旬进入委员会审议，并且可能在四月底即获得参议院快速通过。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参议员在3月17号星期三在一场以美中战略竞争为题的听证会上面说，他预计4月中将这项与中国有关的重大立法提交该委员会进行审议表决。他说他已经同意将审议会议定在4月14号，他们必须在休会期间完成法案的文本，并且要他其他的委员会成员在议事日程期间有机会审视。梅嫩德斯在听证会上又说，他期望法案文本将会代表两党在中国问题上面的共同方向，成员亦将会有机会通过提出修正案来到对法案进行修改。法案在通过委员会之后即可送交院会等待投票，之后法案仲会必须获得众议院的通过才可以送到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成法。民主党目前掌控了国会参众两院，预计法案在正式推出之后不会面临太大的阻力。今年二月，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他宣布已经指示相关委员会起草一项重大立法措施，以增加美国在技术、经贸等领域的独立性和竞争力，同时抗衡中国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法案目前尚未正式推出，不过负责起草 並且熟悉草案內容的國會議員莫廖以匿名的方式向美國之音透露，法案內容還在進行討論當中，預計將會在3月底完成。拜登政府上台近兩個月以來，扭轉了多項前任總統特朗普所頒布的政策，不過在中國問題上面，行政部門並未採取大動作的逆轉的措施，取而代之的是針對一系列和北京的關係進行全面重新評估。根據美國媒體 Access 報導，白宮對國會即將出台法案低調支持拜登總統歡迎舒默議員和國會兩黨議員合作，努力找出進一步的措施增強美國的經濟的韌性。一位白宮的官員說，拜登將會繼續和國會民主黨領袖密切聯繫，商討未來的立法措施。相較於行政部門的低調，國會兩黨就馬不停蹄地每週接連推出不同立法措施，目標都對準了中國。在華盛頓國會山擊敗中國，顯然是少數幾個能夠凝聚分歧嚴重的民主共和兩黨共識的關鍵字。戰略競爭對手幾乎毫無懸念地成為了目前國會兩黨如何定性美中雙邊關係的答案。梅聯特使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面說，華盛頓和北京演變至目前狀態是中國多年來所做出的政策選擇的結果。他說他認為毫無疑問，當今美中關係的正確基本框架是戰略競爭，這些不是因為美國必須想要的，而是北京所做出的選擇結果。梅聯特使又說，他們必須清楚而且清醒地看到北京的意圖和行動，並且相應地調整美國的政策和戰略。梅聯特使又繼續說，美國需要一個全新的戰略框架的競爭和一套新的組織原則應對這個新時代的挑戰。參議院的外委會首席共和黨議員李斯亦都在聽證會上面呼應了梅聯特使的說法。李斯參議員說，正如他們大部分人近年來認識到的這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競爭必須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優先的事項，而中國構成的挑戰是迫在眉睫的，大家必須採取相應的行動。梅聯特使還提到，新的組織原則的一大核心要素就是爭取理念相近的盟友統一戰線進行合作。在這個月初，梅聯特使和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沃納參議員多位議員推出一系列的跨黨派的法案，旨在協助美國在新興技術領域建立國際合作夥伴的關係，以結合盟友的方式和中國競爭。這項名為民主技術夥伴關係法的法案將會在國務院設立一個跨部門辦公室，負責協調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之間在新興技術上面合作的夥伴關係，包括量子計算、人工智能、5G 和半導體產業的研究和制定標準。此外，法案還將會設立50億美元的國際技術合作基金，協助支持民主國家之間以及學術產業界的聯合研究的項目。法案還呼籲制定戰略，設法尋求替代的方案，避免從威權政權國家購買技術。這項立法措施總體上是為了結合民主國家在技術領域合作，並且對抗來自中國的威脅。目前總共有6位兩黨重量級成員聯署這項的法案，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魯比奧、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托德揚和薩斯，以及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班內特等。除了積極爭取和民主國家建立合作陣線之外，兩黨的議員亦都迫切地尋求鞏固美國和拉美地區國家的關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拉丁美洲地區多個國家的程度，引發兩黨議員的深切的擔憂。來自新罕布什爾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沙希恩，他在星期三參議院外委會的聽證會上面說，35個拉美國家之中有25個國家擁有中國的基礎建設的項目，19個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的倡議。他還進一步提到，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上面對拉美國家提供了援助，累計超過1.2亿美元。中國的目標是在2025年向拉丁美洲提供2500亿美元的貸款， 除此之外，自從2015年以來，中國和拉美國家舉行了至少44次元首的會議。沙希恩在聽證會上面說，顯然他們正是進軍歐洲、進軍西半球的拉丁美洲。事實上，他們在整個拉丁美洲都有大量的外交和經濟的援助。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與美國外交政策協會資深研究員亦明呼籲美國政府除了必須制定抗拒中國的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是要以創造目標的願景。他說他們必須要有自己的願景，他們必須要知道他們希望美國未來在世界上是怎樣樣的，好像是2049世界又會是怎樣呢？然後他們必須從那裡再來建構規劃，並且跟美國的盟友合作，共同實現這樣的願景。易明博士在定性會上又說，否則他們最終將會只能夠不斷地簡單地對中國未來提出1000个不同的倡議作出回應。因此即使是說要跟中國展開戰略競爭，實際上也應該是要找出美國到底希望2050的世界是怎樣的，美國將會如何實現這個目標。他認為這些是大家應該如何解決的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從華盛頓的報導。
強迫勞動、強迫墮胎和強迫絕育、強姦、酷刑和虐待，中國在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目前正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國際社會一直要求能夠派調查人員前往新疆地區進行考察，核實有關拘禁營中存在的虐待以及強迫勞動等侵犯人權的指控。雖然中國方面表面上歡迎外國各界人士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但實際上中國卻是以各種的藉口拒絕各國官員走訪新疆。歐盟發言人星期二對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觀察報說，歐盟希望派一個代表團訪問新疆，期望訪問特定的地點以及訪問薩哈羅夫獎得主伊力哈莫土克提。但是中國駐歐盟事團團長張明他在同一日說，被中國當局關押的維吾爾族學者土克提是一個被中國法律定罪的犯人，歐盟的要求令中國樹立接受。早在2018年，中國就曾經拒絕德國的一個人權代表團是訪問新疆。一個月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亦都呼籲中國為他在訪華計劃進行準備的一支先遣小組提供不受限制的訪問，其中應當包括對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的境況的調查。除了要求前往新疆考察之外，國際社會亦都越來越關注新疆的強迫勞動問題。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去年就曾經在一份研究報告當中顯示，新疆地區普遍存在以再教育型为载体的强迫劳动的现象，其中棉花、成衣面料、制鞋等商品的领域是重灾区。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总裁近日亦都呼吁拜登政府和国会停止进口中国新疆地区的太阳能产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总裁理查德·特拉姆卡3月12号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信中说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新疆的太阳能产品生产中存在系统性的强迫劳动，应该立即采取重点行动。信中仲说，拜登政府和国会必须阻止进口包含利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多晶硅的太阳能产品。今年一月，美国政府仲宣布了一项新执法行动，禁止所有新疆境内企业和实体生产的棉花和番茄的产品入境美国，理由是这些产品被控是由强迫劳动制成的。加拿大政府最近亦都就禁止中国强迫劳动产品作出了新的规定。近一年多以来，多家的国际知名品牌商店都已经明确表示将会远离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包括 H&M、阿迪达斯和大众汽车等等。英国玛莎百货公司都在1月签署了抵制新疆强迫劳役产品的行动呼吁。彭博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苹果公司已经终止了与中国零部件供应商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关系，因为这家中国公司被指参与了一个将少数民族从新疆转移到中国其他地方工作的政府项目。
江西省人民政府2月发布的一则工作动态当中提到，一些江西省官员专程来到南昌市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指导少数民族员工复工的情况。欧菲光公司拥有近300名新疆籍的务劳工。此前一份中国的报告当中就曾经介绍过劳务人员转移项目，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研究人员提交给政府高层的报告当中写话，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的族裔迁往外地工厂，既减少了维族在新疆地区的人口密度，亦都是感化、融化、同化少数维族人员的重要方法。美国商务部去年7月曾经将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11家中国公司加入到被制裁的实体清单当中，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3月初曾经发表报告说，各方专家对中国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符合种族灭绝行为的标准，中国政府为此应该承担国家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表示，认同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对待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认定。加拿大联邦众议院和荷兰议会上个月亦都分别通过动议，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根据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种族灭绝指的是蓄意全部或者局部消灭某一个民族、人种、种族或者宗教团体。公约界定了有关种族灭绝的5种行为，杀害该团体的成员，令到该团体的成员造成严重的身体或者精神伤害，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的生活状况之下，以毁灭它全部或者局部的生命，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以及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外一个团体。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西方政府评估中国新疆地区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方式是否构成种族灭绝之际，中国为了掩盖实际的情况已经限制了相关的信息。报道说，对信息的限制等因素使到个别国家是要竭尽所能才能够作出决定，虽然监视和审查制度长期以来都在这里阻碍外界全面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但去年中国当局以新冠疫情为理由封锁了边境，驱逐了报道新疆问题的外国记者，并且是清除了新疆地区网站上的信息。报道还引述研究新疆问题的学者布宁说，在曾经被拘押的人当中，他不知道有哪个在2020年成功逃离中国，再加上对新疆居民与外界交流的严格限制，这个似乎意味着一年以来几乎没有与在新疆有关的新的第一人称的证词。澳大利亚种族灭绝问题专家黛博拉·迈尔森对华盛顿邮报说，犯下这类罪行的政权通常会试图阻止有害信息的泄露。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曾经反驳有关新疆种族灭绝的讲法，他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讲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中共当局继今年2月封杀新兴语音社媒 Clubhouse 之后，近日又开始封堵此前畅通无阻的加密通讯软件 Signal， 令到中国大陆的用户需要 VPN 翻墙才能够使用。有分析说，当局这个举动是为了穷尽各种的手段阻断中国民众与外界的自由交流，并且获取有关中国和世界真实信息的渠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自从3月15号晚，亦即是中国时间星期二上午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所在的一个Signal群组里面的几名中国大陆人士发出信息说，中国国内已经无法使用Signal通讯软件，需要用虚拟私人网络亦即是 VPN 软件翻墙才能够发出消息，不过速度较慢，而且不能够使用电话功能。而在第二日，其他的新闻媒体报道亦相继证实，息怒好像其他一些海外社交媒体软件和网站一样，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中国民主人士陈文飞星期二晚对美国之音说，他在星期二一早打开手机，发现息怒上面没有任何消息，发信息亦发不出去，随后他试着翻墙才可以联想。他表示，息怒被封确实为朋友之间传播真相带来好多不便。他说，
他们就是害怕真相的传播嘛，这是自欺欺人的，而且他这种也是愚蠢的。
陳雲飛話：佢哋就係害怕真相傳播，呢個係自欺欺人，而且亦係愚蠢嘅。就好似一個人得到咗脓疮，如果唔將佢躺開用紗布蒙住嘅話，就會越嚟越壞。就係缺乏自信，就想愚昧中國老百姓，其實就係自己害自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喺3月16日嘅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息怒被中國當局禁用嘅事，佢回答話唔了解有關情況，應該要向主管部門了解。趙立堅又話，作為原則，佢可以對記者話中國互聯網係開放嘅，同時中國政府依法規管互聯網。今年3月8日榮獲美國國務院國際婦女勇氣獎嘅人權律師王宇表示，息怒喺中國大陸被封殺並不令人感到奇怪。他說在中國的體制之下，很多自由都會隨時被剝奪，所以已經有心理準備，所以不覺得突然。他說
我們都有心理準備，這個可能遲早的，所以也不是覺得特別突然，那沒有辦法，在這個環境下。
王宇對美國之音說，反正在這種體制之下，各種自由隨時都會被限制，就不要說是通訊自由了，很多自由都是隨時被限制的。他又說，我們寄望於科技工作者能夠開發一些更好的軟件，令到大家可以更加自由地使用。在2014年推出的息怒，曾經是中國境內無需 VPN 翻牆就可以使用的即時通訊軟件，功能類似電報、Telegram、WhatsApp、Line、微信、WeChat。收送信息可以包含图像或视频，可以作一对一以及组群语音通话。但是Signal的加密性和私隐度好，预设了端对端加密以及通讯自动销毁功能，信息在设定时间内自动消失，所以就广为传媒、社运人士以及一般的人使用。据市场调查研究机构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Signal在全球已经有超过1亿次的下载量，而在中国就拥有近51万次下载。另据网站 TechCrunch 引述审查监察网站 Greatfire.org 的数据显示， Signal 被封杀之后，目前仍然可以在中国的苹果 App Store 上面下载，但在安卓商店已经无法使用。美国网媒光传媒的创办人、前中国青海省政协委员安娜对美国之音说，息怒被封殺顯示出中國當局不惜一切手段封堵任何可以令到中國民眾接觸到真相的信息渠道。他說
現在中共當局啊，對這個輿論的這種控制啊，越來越瘋狂，就是所有的渠道、所有的管道他都想控制下來。
安娜說，現在中共當局對輿論的控制越來越瘋狂，所有的渠道、所有管道都要控制下來。中國國內的部分能夠翻牆上推特的人，他們都用各種手段不讓他們發聲。息怒被封，他感到並不吃驚，那中國大陸會窮盡所有的手段使到數字高牆築起來，切斷普通百姓和外界的聯繫，因為只有切斷這種聯繫，中共的統治才能夠鞏固下來，否則一旦老百姓知道世界的真實情況，就沒辦法維持統治。安娜又說，息怒被封再次提醒國際社會，尤其美國政府應該協助民間公司推翻中國圍堵真實信息流通的長城防火牆的重要性。他說
息怒被封呢，提醒我們應該重視對中國的這種數字交流的這個技術手段。
安娜對美國之音記者說，息怒被封殺提醒了公眾應該要重視對中國數字交流的技術方法，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協助，能夠真正地將這個數字長城推翻，使到中國人民可以知道真實的世界，知道真實的中國現況。有分析說，中共當局有時會解封某一個被禁的平台，微軟公司旗下的搜尋器 Bing 曾經被封鎖，但後來又被解封。Signal 以往亦曾經在中國被屏蔽，不過之後重新恢復服務，不知道今次是否永久封鎖 Signal。 而今年1月7日 Facebook 更新了 WhatsApp 的私隱條款，規定除了歐盟之外，從2月8日開始和 Facebook 共享包括但是不限 IP 地址、手機號碼等用戶數據，這個導致 Signal 的下載量在部分國家急劇上升。而此外，由於特拉斯創辦人馬斯克曾經在推特上推薦過使用 Signal， 亦促成了這款通訊應用程式的需求量大增。不過 Signal 和 Telegram 在中國的270萬和 WhatsApp 的950萬的下載量比較，還是相差甚遠。中國擁有全球最嚴密和廣泛的互聯網監視系統，可以屏蔽清除任何被視為敏感的內容，包括政治批評等等。 当局为了维稳，要求网络公司内部设立审查，构成信息上游的网络审查，再加上数以万计的网警时刻监视，基本上是水泄不通。绝大多数海外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和新闻网站因为不愿意和不能够遵守这些中国规定而被禁止使用，好像谷歌、脸书、推特等等。中国网民只能够通过翻墙工具 VPN 才可以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在上个月，中共官方最新屏蔽了手机应用程式 Clubhouse 在中国的服务。这款软件之前因为提供音频交流平台而在中国短暂繁荣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被拘禁37日之后，中国民运人士许志永的女友李乔楚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星期一遭到山东省的人民检察院正式是批准逮捕，并且关押在人民医院东区监管医院。对此，李乔楚的多位友人是为他叫屈，他们认为李乔楚除了因为许志永案遭到株连之外，亦都是因为勇于揭发中国监狱的贪污的行径，并且打破沉默，坚持为许志永和自己的尊严依法维权，才遭到中国当局的打击和报复。下面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前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太太罗胜春以一个馒头引起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到形容李乔楚所面临的指控和冤狱。人在美国的罗胜春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年多以来，他和李乔楚共同透过推特和面书等网络平台积极揭发因为1226厦门聚会案被捕的丁家喜和许志永等人在狱中遭受虐待的实情，包括一日只能够吃一个馒头等。他认为这个是依法维权，并无任何违法犯罪之处。
北京警官约谈他八次，也没有找到理由批捕他，因为他什么也没做，除了在网上发出声音之外，没有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找不到批捕他的理由。但是居然就在律师会见许志永之后，他控告了临沭县看守所克扣伙食、抬高物价这种赤裸裸的贪污行为，结果他就立即被他们抓走了。这很显然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打击报复。
他说李乔楚今年2月初被捕之前，北京警官约他约谈了八次，也都未有找到理由去批捕他，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到，除了在网上发出声音之外，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一度就找不到去逮捕他的理由。但是居然就在律师会见许志永之后，他控告了山东省临沂市临六县看守所苛刻伙食、抬高物价这种赤裸裸的贪污行为，结果他就立刻被他们逮捕了。这个很显然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打击报复。李乔楚于今年2月2号正式控告临沂县看守所的伙食远低于国家标准以及午餐等问题，并同时就驻看守所检察官的不履行监督职责一事进行投诉。他所提出的控告已经由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正式签收。罗胜春说，今年2月5号李乔楚被捕的前一晚还在这里挨夜整理当日许志永第二次透过视像会议会见律师的谈话内容。李乔楚当时发布推特揭露许志永在2020年4月底转入山东烟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到严厉的酷刑，包括2020年5月中旬开始连续一个多礼拜，许志永每日十几个钟头被绑在铁椅上面，四肢固定，连喘气都要嘥力，期间同时被限量饮水，每一餐只提供一个小的馒头，每日又饿又渴，往返监仓时不单止要被戴上黑头套，还要为许志永戴上沉重的电单车头盔。罗胜春说，他认为临沂市公安局的报复心理特别严重，因为当他们在今年初揭发了一个馒头的违法酷刑行径之后，狱方竟然变本加厉，加重迫害，包括在农历新年期间限制许志永和丁家喜两个人去购物。他说狱方本来提供的食物 唔单止价钱贵、质量差，例如丁家喜买到嘅水果都系难噶，咸鸭蛋特别咸，肉类嘅防腐剂太重，都令到丁家喜难以吞落去，而且每日只准佢放风半个钟头，活动量极少。之外，罗胜春仲话，浴室每一间关押咗16到18个人，基本卫生条件极差，再加上苛刻伙食、长期营养不良，令到丁家喜之前因为坐老虎凳而产生嘅腿部肿胀后遗症，至今都冇办法痊愈。佢话，当权者选择将许志永、丁家喜同埋李乔楚都关押喺林仪，本身就有管辖地不符嘅违法之处。因为三个人嘅户籍都喺北京，而厦门聚会嘅案发地点亦都同林仪无关。2019年12月，许志永同埋丁家喜因喺厦门出席咗一场有律师、学者同埋公民等21个人参与嘅聚会，简称厦门聚会。而面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控，包括丁家喜和公民大鎮壓張忠信等人在會後的一個多月內陸續被逮捕，而許志永在逃亡幾個月之後，亦都在2020年2月中於廣州被捕。李喬楚是許志永的女友，但並未參與廈門聚會，為受許志永逃亡之故牽連。李喬楚於2019年12月31日曾經被傳喚24個鐘頭，而且隨著許志永的被捕，他亦都在去年2月到6月期間被指定監視居住長達4個月，直到6月中才被取保候審釋放。羅勝春斷言，中國當局將三個人都關押在距離北京600多公里咁遠的林儀，目的就是要在度切斷當事人和外界的所有聯繫，並折騰辯護律師和家屬，為他們造成所有可能造成的障礙。除了指控林儀警方無恥，羅勝春還說，中共現在連無辜如李喬楚都逮捕，還對他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一類危害國家安全的大罪名，顯然就是中國政府對任意拘捕的肆無忌憚。
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我是政府，我怕谁？你老百姓，我随便抓。你只要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不想听，我觉得不爱听，我就把你关起来，我就给你定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把你关起来，让你连律师也见不到。这是非常非常恶毒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要不遗余力的为翘楚发声。
佢话正式批准逮捕李喬楚所釋放的信息就是，我是政府，我怕誰？你老百姓，我隨便拘捕你，只要說一句話，我不想聽，我覺得不喜歡聽，我就將你關押在你，我就將你定一個煽動國家顛覆政權的罪名，將你關押在你，讓你連律師都見不到，這個是非常非常惡毒的。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要不遺餘力地為喬楚發聲。李喬楚自2月初遭到關押以來，他的律師李國培曾經申請會見，但3月初收到不予批准的正式回覆。因此，對於李喬楚目前為何被關押在林儀市人民醫院的監管醫院，他的衣食狀況以及平時所需要的抑鬱症藥和照顧等問題，就連律師都無從得知。美國之音致電給李國培律師，但至今未有回覆。據李喬楚有人側面了解，他的律師和家人可能都擔心李喬楚在獄中的待遇和安危，都表示希望保持低調，不願意受訪。對此，羅星春亦都說，李喬楚律師和父母親都很低調的，亦都似乎都不希望外界發聲，尤其拒絕來自境外的聲援。他說，他理解身在中國境內家屬的焦急和無奈。
我觉得这个国家，哎呀，太恐怖了。我现在是觉得，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不敢讲话，身不由己，也就认可这种现状，而且拒绝外援，拒绝别人为他发出声音，这非常的恐怖。
罗胜春话，我觉得这个国家，哎呀，太过恐怖了。我现在是觉得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不敢說話，身不由己，就認可這種現狀，而且拒絕外援，拒絕別人為他們發出聲音，這個實在非常恐怖。 由于李乔楚自2019年中旬就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因此外界而家高度关注林仪玉芳系咪定时提供李乔楚所需嘅药物同埋诊疗，以及监禁环境对佢嘅精神与身体状况可能带嚟嘅负面影响。美国之音致电俾林仪看守所同埋公安局，希望了解李乔楚嘅状况，但所方同埋公安局都拒绝受访，而公安局所提供嘅宣传部嘅电话亦都多次冇人接听。另外，李乔楚嘅两位朋友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真實揭露許志永所受到酷刑不見容於當局外，李喬楚亦都勇於透過網絡公開自己在這一年多以來所受到的非法待遇，這些都是很可能令到當局感到棘手而急欲讓他噤聲。李喬楚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男性朋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李喬楚自去年6月份以來一直都堅持公開發聲，讓當局感到棘手。他說他的抗爭多次遭當局警告、威脅，甚至多次長時間的傳喚，希望他收手消聲。期間，當局仲曾要求李喬楚的父母將他留在家裏面，或者是用各種方式令他不要再發聲，但李喬楚一直堅持不屈服。這位男性朋友這樣說，他說他就是一個勇敢堅定，亦都是在行動中積累勇氣，勇氣不是天生的，是慢慢積累出來。抗爭行動對他來說是一種自我療愈的過程。其實李喬楚的勇氣是後天生成的，他在2019年中旬還自承認是一個遇事就躲起來的人，但這一年多以來為自己和政治犯男朋友許志永維權發聲的經歷，就練出他的堅持和勇氣。李喬楚曾經寫到，被傳喚的時候、被跟蹤的時候、被約談的時候、被指定監視居住的時候，這些經歷總會教曉我成長和堅強。雖然清楚自己細弱言輕亦都可能入獄，但李喬楚曾經說他無懼，更加堅持不做無聲之人，還呼籲人人打破沉默，直面恐懼，才能夠維護自己的尊嚴和獨立的自主空間，降低權力對個體的壓展傷害。他曾經寫到，我孤獨到必須要發聲，又孤獨到隨時有可能沒辦法再發聲，到時還有哪一個可以接力呢？我們應該不要迴避，不要嫌麻煩的說，還要說出細節、創傷和軟弱，那些避而不談、隱而不宣，正是他們害怕我們去做的事情。他還問，我們為體制所壓迫，我們每個人都曾經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建造這個體制，但是我們結果甚至無力做出消極的抵抗，我們的服從使到那些積極為這個體制效勞的人能夠為所欲為，一個罪惡的空間得以形成，怎樣才能夠逃離它呢？李喬楚的男性朋友說，李喬楚在被指定監視居住四個月期間，曾經受過語言和肢體的羞辱，例如被迫服從地寫認罪材料，或者因情緒問題導致飯後嘔吐而遭到糞斥，甚至向人哀求。李喬楚亦都因國寶給藥送水果的小恩小惠而一時心生感謝，產生所謂的被害人斯德哥爾摩症。朋友說，這些都是人當下一時的正常反應，但對李喬楚來說，事後想回起心理上所感受到的屈辱特別強烈，因此李喬楚必須透過之後的發聲行動，讓他得以重建尊嚴，亦都是自我療愈的一種方式。李喬楚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女性朋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說，李喬楚所面對的指控非常之荒謬，因為他採取的都是投訴或者是信息公開的法律渠道，來為自己伸張來了解自己的處境以及權益受損之後的投訴。這位朋友說，李喬楚為自己維權的方式都很溫和低調，也很少指控共產黨，怎樣去顛覆政權啊？女性朋友說，廈門聚會案件相關的當事人即使出獄之後都處於噤聲的狀態，少有人敢公開談論獄中待遇或者案情。李喬楚是中國國內唯一一再堅持公開發聲聲援當事人的渠道。 他说李乔楚的被捕代表中国政府对异议和维权人士的打压有扩大化的趋势。他说中国政府现在的策略就是不准家属发声，将家属捉晒，令到家人亦都发不到声，而其他人亦都没有身份可以发声，这个是一个盲大的寒蝉效应。朋友说李乔楚为人所知的都是因为许志永女友的身份，但他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他们说30岁的李乔楚从大学起就关注劳工问题，是劳工问题的研究者，亦都是女权主义和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一名白人男子对着一个亚裔的美国妇女叫骂，并且在街区里面处处逼人，感是尾随其后，冲着她大叫中国佬和一个带有性贬义的词语。这个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有亚裔美国人的团体表示是收到了近3800份有关仇恨和偏见的报告。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首都华盛顿，一名男子在一个地铁车站朝一名亚裔女子的后背打了一拳，并且不断高喊中国嫖子，并且对她以及她的男友进行了人身威胁。在拉斯维加斯，一名是拼车服务司机对她的亚裔乘客说，你应该死，今天又有一名亚洲人坐我的车，她希望没有新冠病毒。据一个亚裔美国人倡导组织联盟称，自一年前新冠疫情最初从中国开始以来，有近3800中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以及侵权的第一手报告，包括这三宗事件。在3月16日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当中，停止针对亚太裔的仇恨报告中心表示，在2020年3月19日，也就是新冠病毒疾病是被宣布为是国际大流行病后之后无几耐，至2021年2月28日的期间，它是记录了3795宗反亚裔人士的仇恨事件，这些事件当中的500多宗发生是在2021年。报告中心说，向他们中心报告的仇恨事件只是实际发生的仇恨事件的一小部分，但是他确实是表明亚裔美国人是几咁容易受到歧视。停止针对亚太裔仇恨中心报告动表示，停止针对亚太裔的仇恨报告中心是一年前由三个亚裔美国人团体组成的联盟发起，旨在是帮助亚裔美国人报告疫情期间的仇恨事件。亚裔美国人权益倡导者表示，这股仇恨浪潮部分导火线是前总统特朗普频繁使用功夫流感来等排外语言来指导冠状病毒。今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谴责自疫情开始以来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言语骚扰以及闪避分别占这宗事件总数的 68.1% 以及 20.5%， 而人身攻击则是占事件总数的 11.1%。 虽然报告的事件发生是在美国所有50个州以及是首都华盛顿，但是亚裔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占所有事件的 45%， 第二大亚裔社区所在的纽约占 14%。这份报告还表示，华裔美国人是最经常受到攻击的群体，他们报告了是 42.2% 的事件，其次就是韩裔 14.8%， 越南裔 8.5%， 以及是菲律宾裔 7.9%。 女性报告事件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以上。在华盛顿地铁站遇袭的该名女子是对停止针对亚太裔仇恨表示，这种的事件发生是在地铁当中一个中转站的一个自动扶梯上面。这位女士报告说，几日之后她们是看到了一个新闻报道，说华盛顿市缅国茶庄业主是如何被同一名男子是骚扰，并且喷洒胡椒剂，该名男子一再称茶庄的业主是新冠病。这件案没有逮捕任何人，据华盛顿市警察局的一位犯人表示，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拒绝提出指控之后，华盛顿市警察局将这件案作了结案处理。虽然大多数的报告给予了停止针对亚太裔的仇恨事件并未有上升到仇恨犯罪的级别，但是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已经是令到倡导人士感到震惊，并且在全美各地引发了抗议活动。 聯邦調查局將仇恨犯罪定義為是受到種族、宗教、性取向以及其他因素驅使的刑事犯罪行為，這些犯罪的例子包括攻擊行為以及破壞財物。今年1月84歲的泰國移民維查熱塔納帕克迪在他所在的舊金山社區被人惡毒的擊倒，在地之後死亡，一名嫌疑人後來被捕並且被控謀殺。針對反亞裔暴力事件的激增，司法部上個月表示，自拜登總統的政府上任之初，司法部已經培訓了數百名聯邦檢察官以及是執法人員，以識別、調查以及是起訴仇恨犯罪和其他的民權犯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利亞爾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聽眾朋友，美國之音今晚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就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繼續播送第二個鐘頭的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耀玲。